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有一个年轻的海军士官，正准备进行他首次的海上勤务，他负责指挥一艘军舰起航。就是将军舰驶离码头，开进海里。年轻士官非常兴奋，希望他首次的任务能够表现良好，借机展现一下他凌驾军舰的能力。他气势高昂，态度极其专注，连续几个清晰的口号及动作，就利落呢将军舰迅速驶离了码头，开进指定的航道。码头上响起一阵掌声，都称赞他的动作灵敏，表现优异，在最短的时间就能让一艘笨重的军舰起航，可说创纪录了，实在不简单。这名士官也非常得意，沾沾自喜。正当他洋洋得意，频频向码头上的观众挥手致意的时候，一名水手向他走过来说：“舰长找你。”他以为舰长找他去是要嘉奖他优异的表现，正准备动身往舰长室去，但水手却传过来一封信息，那是透过无线电从岸上发来的，那是舰长所放的海报：“恭喜你漂亮完成你的首演，动作完全合乎标准，迅速达成任务，只是匆忙中你违反了一项规定，开船前务必先确认船长已经上船。”士官抬头一看，那位站在码头上向军舰招手呢，不正是舰长吗？士官羞愧的无地自容。朋友，在你人生之船上，是否确认船长已经上船与你同行？人生没有方向，就像船没有舵一样，掌舵的船长不在，即便是一帆风顺，仍然茫茫没有目标，失去人生的意义。一艘船若交给英明的船长掌舵，不但可以找到方向目标，还可以发挥无穷的力量，做出最大的贡献。人生不也一样吗？圣经上有个故事，有一次耶稣和门徒在船上遇到暴风雨，耶稣当时正在睡觉，门徒见风雨很强，甚是害怕，就去摇醒耶稣。耶稣对门徒说：“小信的人哪，为什么害怕？”就起身斥责风和雨，风雨果真就平息了。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8:24-26。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8:24-26。圣经上还讲了另一个故事，有次耶稣坐在门徒西门的船上，他们一整夜捕鱼毫无所得，耶稣指示他们再撒网，他们依从了，结果捕获整船的鱼，差点把鱼网都撑破了。记载在圣经路加福音5:5-7，路加福音5:5-7。人生旅途如果有像耶稣这样的船长同行，不仅不必害怕暴风雨，还可以撒网捕鱼，大丰收。像这样的船长，不要忘了让他上船哦。
神啊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生命的精彩在乎是否活着有意义，有主耶稣的生命便有精彩。 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九月赏金任务，关键时刻的勇士萨姆尔。听众朋友，祝你平安，欢迎收听九月赏金任务，关键时刻的勇士萨姆尔，我是多江。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在亚述之战惨败于非利士人之后，不是寻求神的旨意，而是从示罗将神的约柜打 打坐富山富太道扎叉，这种形式主义的信仰导致惨败，越轨败露，祭祀家族灭绝，耶和华神是轻慢不得呢。但非利士人将约柜安置在他们敬拜的假神大官庙里，耶和华用三重审判显明其独一真神的地位。偶像的羞辱，大官神像连续两日扑倒在约柜前，最终身首异处。其次，身体的刑罚，亚什图加特、伊格兰三城居民刀山毒穿，最后浓烟的灾殃，天界鼠疫肆虐。于是他们决定把月桂连同赔罪礼物用喂父儿的母牛送还给以色列人。岂料意想不到，当月桂被运到博士们，博士们仍因好奇节约，却以不敬态度迎接月桂，对神起了尊敬，大发神怒，引发谁能在神界神面前失灵的敬畏，受到神的审判。当时有七十人惨遭击杀，并且立刻送走月桂。于是派遣人前往基利耶林，告诉那地的居民，非利士人已把月桂送回，要他们尽快去接月桂。基利耶林人来到博士们，把月桂接走。月桂接到基利耶林后，安置在山上亚比拿达家中，并且安排了他的儿子伊兰加撒专职看守，一守就长达20年之久。月桂停留在亚比拿达的家，亚比拿达全家蒙福，为日后大卫王迎回月桂预备道路。神就祝福他和他的家人，直至当时的君王迎接月桂上耶路撒冷。月桂代表神的灵在，所以是神圣的，神借月桂做他与他子民同在的象征。所有人都应当以耶稣敬畏的心态来看待侍奉月桂。如今月桂乱落在基列耶林的亚比拿达家里有20年之久，直至大卫王做以色列王攻占耶路撒冷之后，才恭迎回国家的首府。在此期间，我们一直关心的勇者撒母耳做以色列的士师，而在他的带领下，以色列全家同回马寻求耶和华。撒母耳就是当时以色列众支派的属灵领袖，他昭告以色列全家，若他们一心归顺耶和华，就要彻底离弃外邦神和假神亚斯塔录，要专心归向跟他们立约的耶和华，单单侍奉他，这样神必拯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之手。当时以色列人听从撒母耳的训诲，心中有感动，纷纷除掉当地人敬拜的偶像和假神巴利和亚斯塔录，单单侍奉耶和华。话说那是约柜虽然滞留在基列耶林，但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同在，随时多番护佑以色列人。撒母耳在米斯巴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祷告，众人打水在耶和华面前浇奠，并进食忏悔，忠心反省，向神认罪悔改，又承诺不再得罪耶和华。而撒母耳一直在米斯巴以士师的身份监督和审判以色列人，免得他们又惹神发怒。这时非利士人发现以色列人集齐在米斯巴，于是发兵进攻。面对强敌，以色列人惧怕万分，这回他们学乖了，跑去找撒母耳，恳请撒母耳替他们求告耶和华，求神拯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之手。于是撒母耳将一只吃奶的羊羔献给耶和华做全身燔祭，呼求耶和华。但是立刻蒙神的垂允，站在献燔祭之时，非利士大军逼近，以色列人忧心不已。当日耶和华大显神威，一时雷声隆隆，惊乱非利士军兵，结果非利士人大败，以色列军乘胜追击，杀敌无数，直追至伯家，神的子民大获全胜。为了纪念这次胜利，撒母耳特地在米斯巴和山之间立誓为祭，名叫以别以谢，意思是耶和华一直帮助我们。从此非利士人万峰撒大，对于以色列他们不敢再越雷池一步。此外，以前非利士人占领以色列的众多产业，从伊格兰直至加特全都归还给以色列。那时以色列人与邻近亚摩利人修好， 无烧野户无平共存。我们看到萨摩尔在神的忽悠下做以色列的事实，在平定非利士后，萨摩尔每年定期巡视伯特利即将米斯巴等地，目的是提升治理以色列人，最后萨摩尔回到他的老家，以家乡拉玛作为他的常住地。萨摩尔做事实治理以色列，并在拉玛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公然敬拜上主。神借摩西曾预言过以色列人要立王，这个时候果然应验了。事实是在末期，萨摩尔善解事实、先知和拯救者的要职，领导以色列人，后来要面对人生真实的一面。年迈体衰，萨摩尔劝立他的两个儿子约珥和亚比亚为以色列事实接班人，可惜这两个儿子不争气，违背父亲经商的正道，贪图财力又稍稍贿赂，在百姓中驱蛙占之，结果大失民心，惹起民怒。于是以色列众长老在拉玛聚集，向萨摩尔进言说：“你现在年迈，借你班的两个儿子又不行正道，大失民望，求你像四邻列国一样为我们立一位君王，让他来治理我们，你意下如何？”萨摩尔听他们的话非常不开心，于是祷告请示耶和华。天父竟然立即回应说：“百姓向你所请求呢，你尽管依从他们，因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直到今日，他们常常厌弃我，转去侍奉别神。现在他们向你所行呢，是照他们素来所行呢，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。这是当警戒他们，告诉他们迦南的王怎样治理他们。”萨摩尔以神的指示对要求立王的百姓传达神谕：“那要统治你们的王将这样治理你们，他会征召你们的男儿坐车骑兵，在车前做先锋，君王会指派千夫长和五十夫长领军，也派人耕田种地做庄稼，令人制造兵器和战车装备，陪你们的女儿制造香膏做饭烤饼。君王要征收你们最好的田地、橄榄园和葡萄园，赐给他的产子。君王也要征收你们田地和葡萄园收成的十分之一，赐给他的太监与产仆，同时也征集你们的仆婢壮男和女婢供他一食。你们也要做他的仆人，那是你们必应所选的王，哀求耶和华，但耶和华却不再理会你们。”不料百姓非常坚持，竟不听从萨摩尔规劝的话，拒绝立王后继续受耶和华治理。他们只要像列国一样立王治理他们，让君王来统领他们，保卫他们，并且为他们征战。萨摩尔十分无奈，只好将百姓的要求带到耶和华面前，向神倾诉他心中的不悦。而耶和华慈爱宽大，不以为无，再次告诉萨摩尔：“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，为他们立王。”于是萨摩尔站在众百姓面前传达神的谕旨之后，就命百姓改散，各归各城，静候处理。根据圣经记载，萨摩尔在立王之事上仍然担起重要的角色，只是历史的舞台就以以色列人立国为主轴。萨摩尔仍有重要的影响力。耶和华神所允许立的王与四邻的王不同，以色列人的王权力来自神，这位王必须遵守神的律法，听从圣诫先知说的话。换言之，王只是神治理他百姓的仆人，百姓和王仍需敬畏耶和华神，尽心侍奉他。以色列国的神权政体是在西奈山建立的，神应许借以色列民赐福万国，他在以色列民中设立中保，带他发言治理人民。这些中保都是神所亲自拣选的，直接向神负责。有呢像是摩西和约书亚是出色的政治领袖，也有呢是忠心耿耿带领百姓看定的事实。当然也有君王，在以色列的历史中，神自始至终都是他们最高的管治者。 那么第一位君王是如何诞生呢？历史有详细的记述，主角从萨姆尔抓到王的身上，所以接下来的故事方向就放在君王身上。因为名要立王，有关萨姆尔起源的事迹就以细说列王衔接。听众朋友，期待与你一起走过这段历史的轨迹，精彩故事还在继续，下次为你继续分享。我是多佳，谢谢收听。
幸福天地，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。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，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，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。
大山 啥可以挪开，小啥可以惬意，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惬意。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呢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撒下人间。